5月14日，秃尾巴老李斗白龙。
黑龙江早先不叫黑龙江，叫白龙江，因为江里头住的是条白龙，这条白龙是条恶龙，老是发大水淹死人。什么时候开始江里头的白龙变成了黑龙呢？这里有一段秃尾巴老李的故事。秃尾巴老李生在山东，生他这一天一大早天就阴沉沉的，风也没有一定的方向，一会儿东风，一会儿西风，一会儿南风，一会儿北风，大风乱刮一阵，又哗啦啦的下起木棍般的粗雨来。就在这时候，哇的一声，秃尾巴老李生下地了。这孩子真怪，全身黑乎乎的，说多丑就有多丑。他们家穷，他爹本来就不愿意添个孩子，一见他这么丑，更是打心底讨厌他。一天他爹从田里回来，见小床上的孩子变成了一条黑黑的小龙，气呼呼地对他娘说：
这孩子八成是个怪物，俺还是把他杀了，免得他将来成为妖精，到处去伤人。
他娘舍不得，拼命护着小床，他爹用力把他娘推开，上前除了他一锄头，把他尾巴截去了一段。小黑龙痛极了，一挣扎就冲破了屋顶，噼哩一声雷响，一路火星直奔东北，他就落到了白龙江边。因为他爹姓李，他又秃了尾巴，所以他就成了秃尾巴老李了。秃尾巴老李后来是住到白龙江去，不过他可不是轻轻易易就住进去的。那时候白龙江常闹水灾，两岸都是大块的荒地，没什么人住，只住着一个开荒的老头。一天，老头门口来了个年轻的小伙子，长得黑黝黝的。小伙子对老头说：
老大爷，您看我也没个家，也没个去处，我就住在您这儿行不行啊？
哪有不行的呢？哎，你要住就住下吧啊。
这么说了，小伙子就住下了。开头的时候，老头出去开荒地，小伙子就在家里给老头做饭，收拾收拾屋子，俩人相处的挺好的。一天中午，老头疲倦的从外头回来，小伙子赶忙端上饭菜，问他：
老大爷，怎么样，还顺利吧？
哎，树根呐，太难拔起来了，这个荒不好开呀。
嗯，这么办吧，我在家里也带着怪腻的，下午我替您去开荒好吗？
嗯，
老头同意了，下午小伙子就开荒去。老头在家睡了个午觉，醒来以后太阳已经偏西了，他想去看看小伙子干得怎么样，就往开荒的地方去。呵，离着老远就听见风呜呜的响，大树七叉磕叉的往下倒，尘土和石块飞起老高。哈，可不得了，那哪是人在干活啊，原来是条黑龙呢。黑龙用半截尾巴一卷，把两人粗的大树一拔就拔起来了，像是拔一棵小高粱似的。地上躺着的树怕已超过100棵了，老头不敢走近，怕被石头土块砸到，于是就先回家了。晚上小伙子回来，两个人坐下吃饭，老头说：
小伙子，
嗯，
你可该跟我说实话了吧啊，下午啊我可都看见了。
大爷，既然您都看见了，我也不用再瞒您了，咱们还是做个朋友吧。
嗯，
您叫我秃尾巴老李就行了。
好啊，做个朋友就做个朋友吧啊。
吃完饭，老李跟老头说：
大爷，我想在这儿住下。
嗯，你愿意住就住下。
不是了，大爷，我是想住在这江里。
啊， 你想住在江里就住江里吧，那更没人管了。
是这样的，江里原来有条白龙住着，我要想住下非得跟他打一仗不行，他三天才吃一顿饭，跟我打起来不怕肚子饿，而我呢打饿了只能喝两口江水，那怎么打得过他呢？所以我想请您帮个忙，预备些馒头。
嗯，好，你尽管去打，这个事儿我包了。
秃尾巴老李又仔细计划了一番，告诉老头要准备多少多少馒头，再预备多少多少石头，要摆在江边什么地方。说妥了，老头就开始蒸馒头捡石头了。没多久一切都准备齐全了，于是秃尾巴老李就下江去挑战。一下江，这江水就可翻起浪花了，一个个的浪头比一叠一叠青山还高，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，他们俩可真打起来了。老头呢按着老李的吩咐守在岸边，江水哪里翻浪他跑到哪儿去。老头满身是汗，他的紧张可不下于江里正打着的两条龙。不多一会儿，江里冒出一阵黑泡沫，伸出一只黑手来，老头一看，抓起三个馒头往下扔。白龙嘴馋，看黑龙有馒头吃，也拥起一阵白泡沫，伸出一只白手向老头要馒头。老头一看是白手，立刻抓起三个石头往下扔。就这样，江里伸黑手，老头扔馒头，江里伸白手，老头扔石头。黑龙吃饱了馒头精神十足，白龙吃了一肚子石头没法消化，越打越没力气。黑龙和白龙打了三天三夜才把白龙打败。往后秃尾巴老李在白龙江住下来了，江水映着黑龙的颜色都变黑了，白龙江这才改叫做黑龙江。因为老李生在山东，所以他的心可向着山东人了。你没听说过吗？在黑龙江里行船，船家总要先问问
船上有山东人吗？
必得有人回答，
有山东人啊。
或是船家在开船时用山东话喊一声
开船了，
这一来行船便可平安无事了，这附近也再没有闹过水灾。秃尾巴老李可是个孝子，每年五月十三都要回山东，因为他娘是五月十三死的，他回去给娘上上坟。他这天回来一定会下雨。山东人有句俗话说，
大旱三年忘不了五月十三，
不管那天早上有多好的太阳，总一定要变天下雨的。常常的秃尾巴老李还给老乡们带点黑龙江里的土产来，风里雨里说不定就刮点什么新鲜的东西来呢。